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这个礼拜看起来都是谈佛的好天气啊，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信主的人啊，每次要是要谈到这个所谓别的宗教别的信仰呢，最遭人批评的就是说啊，你们好像什么都懂，只有你们的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那当然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我们现在觉得批判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的，批判进化论理直气壮的。
对。
但是如果要把其他的所谓宗教拉上来，觉得有点
我们只能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真理一定有排他性，真理不可能没有排他性。所以但是这种问题不容易听，所以要找个好天气。这礼拜看起来天气都不错，所以白天。
哎，我们上一次蒙哥我们都已经宣布出去了，所以不讲也不行了。
就是啦。所以今天怎么样，白健给我们谈谈，你现在信主了嘛？你从前也花过一些时间在这个寻佛问道方面，那跟我们讲一讲你自己的体会好了。当然我们没有资格来真正去讲评，就好像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讲希腊哲学啊一样的，因为佛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套人间的思想，对不
对？
对，
因为他从智慧角度来，人间智慧角度啊，那是非常高的那种东西，就是里面确实有很多的玄机啊，有它的机关啊，大家听了觉得它醍醐灌顶，是吧？
对，
恍然大悟。如果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往往有这种感觉。
不，你若要找个宗教来信的话，那真是你不用往西方去找了。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画家的故事，他很有意思，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是一个中国人，他跑到法国去学，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找了米罗啊，学这个抽象画
啊。
这个法国大师劈头一个评语就是说：“你们东方人跑到我们这里来学什么抽象画？
哎，
我们还跟你们学。”
到敦煌呢，去看看那边，那当时那些文那个艺术啊，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上一次主耶稣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到底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负责讲点人间来的，蒙哥呢负责天上来的。
那我没办法负责天上来的，天上来的主耶稣已经讲了啊，他说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啊。我们得判断判断，到底我们信了半天，修了半天，花了很多的苦功啊，费了很多的心思，替自己制造的一些气氛，是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对吧？
所以，我们言归正传，佛这些扯又扯不回去
了。就是了，碰到蒙哥就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谈到佛教的话，对一般的人，马上想的肯定就是说那个巍峨的庙堂，是吧？里面香火缭绕，然后一个一个的那个
菩萨
啦，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罗汉啦，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个
佛堂。
从我们角度讲，这是个佛堂，这是个拜偶像的，它是多神论。但是如果从本源上讲的话，纯粹理论角度来讲，这个佛教啊，它应当是个无神论。我想这蒙哥肯定也知道，
真正的信佛是没有偶像，是没佛堂的。
对，真正所谓信佛的那些得道的高僧啊，据说他可以把这个佛像抛开，拿来烧火。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本身是不拜偶像的。这种高僧啊是越来越少，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天主教也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圣经明明讲说不要为我造任何的雕像，他们做很多的像，他会说啊，这个只是帮助我们来来膜拜真神。
所以这个问题就本身就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不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他当年坐在那个菩提树下坐了七天七夜，
确定是七天七夜？
哎，听说了，我怎么去确定的？就像我们考察一个挖到一个恐龙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这恐龙是几千年还是几百万年的，是不是？我也正在听别人讲了，也有说是49天49夜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都不重要的。因为释迦牟尼他本身是当时古印度王国的一个太子， 实际上它王国不大，才500平方公里，现在看我想还不到我们一个休斯顿大，最多也不过是个大地主的水平，也不是说特别特别那种荣华富贵的。但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在那个王国里面，他已经享受荣华富贵，他已经可以说应有尽有了。但是他还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不满足，是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烦恼，所以他在想来想，最后得到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一个本质就一个字，苦。
苦。
那么
怎么办呢？
首先呢，就这个苦从哪里来？他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原因，这苦就是人有欲望，欲。
哦，人有欲望，所以苦。
哎，我们所有这些苦啊，这些烦恼啊，都是因为人的欲望而来。那么所有我们这世界上的这一些东西，都是由于我们人的欲望，由于人的烦恼。如果把这个欲望、这个烦恼去掉了，那么这世界上也就不苦了。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空。佛教本质来讲，都至少从我看来啊，可以从这三个字来表达，一个是苦，
一个是
欲，
一个是空。
哎，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你看看是没有所谓偶像啊，没有这些多神啊，这种存在的。实际上它无非一个人生哲学，对不对？
那拜到后来也是个苦，对不对？要是有偶像，
拜到后来也还是个苦啊。那么他所谓达到一个空的境界或者涅槃的境界，就是一种无善无恶。无动静，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时候这种什么境界。那种境界呢，也不是说靠谁把你拉去啊，或者怎么样，是靠你自己的一种修炼，自己一种把这欲望排除，把这世界看破，说看破红尘，看破红尘就是从
这个角度来，是吧？
哎，就是从佛教中的话。所以从佛教的角度看，有时候会觉得它是个唯心主义的，或者纯粹是唯物主义的，
都可以说得通，
都可以说得通。当然他很少讲所谓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是创造，他主要讲的人生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
但实际上有时也提到，比如说诸法无我，因缘而生，那么这句话是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诸法就是整个世界，无我就是没有任何主观东西，那么因缘而生，这个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物质东西啊，碰来碰去，碰来碰去就这么生出来的。
你要怎么解释都可以的，对。对，
哎，这是个绝对的唯物主义。但是从另外角度他又讲，比如说，心生万法，万法唯心，一些万法原是自性所现。这个什么心生万法，就所谓万法还是指这个世界了。
是啊，
这个万法还是全部是靠这个心生的。
因为他觉得苦是我觉得苦。我觉得苦的源头是个欲，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然后
我
达到一种境界呢，也是我在里面享受，我在里面得着，这就是完全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考虑的。
对，龙哥高冷的一下就点破了，对不对？
没有了，就是在听你讲嘛，顺着你讲两句，是你还夸我，
读了半天啊。当时我读哲学的时候，唯心不哲我是绝对对立的，现在发现他实际上是原来完全是相通的。相通的原因在什么？现在我知道，因为它都是人间的智慧。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所谓唯物主义，我们这个它是讲的是外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一种存在。但是这种外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我们都会看怎么来决定，怎么知道的，它还是要通过人的感觉去，所以这还是个唯心主义，你知道吗？到最
后对呀，你不透过这个感官就无法与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发生接触嘛。其实你从这种冷冰冰的理论角度去解析的话呢，味道就没有了。二分法本身一分呢，它就境界就不够高了，对吧？
对啊，
佛的它那个真正高的地方呢，就是说它可以又知道又不知道，又是又不是。
哎，对啊，对，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就觉得比这个所谓佛还又低一层次。
对，
你
所有的判别，你这用力就不对了啊。可是你这个东西，你根源上你心里面又觉得不太妥当，因为你这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是啊。如果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你不是等于没讲吗？对不对？
但是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好多你说在大学里啊中学学习那么多年，马克思的理论课也学了很多，但到最后他们有不满足，还是会对这个佛教特别着迷呢？这着迷人很多的。
尤其中国人现在这个脑子转得快，再加上马克思这个唯物辩证之后，大家脑子其实转得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既然出世是这么好，那入世是一样的。既然不娶妻，出家是为了修佛，那娶妻做生意也是一样。
最高妙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叫什么酒肉穿肠过。
你不讲这么难听啊。
哎，这怎么不难听？这就是说明得到高僧才会领悟到这一点啊。
是啊。
上次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所谓佛教，它是填补了我们中国人文化中的一种空白。
没错。
哎，对，我们中国人比如说先秦诸子啊，这个老子啊，孔子啊，他实际上很少关注生命本身。 对，
这个话很高深，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这话讲得很对，可是非常非常的高深。比如说你这个关注这两个字呢，哎，这有点倒水的意思，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什么叫做关注生命本身？关注生命，
关注生命本身就是，比如说我们孔老夫子吧，
嗯，
他是说为这个六合之外是存而不论，对吧？
哎哎，这听不懂，什么六合之拍卖六合彩吗？
六合就是我们时间空间嘛，加起来是六合，上上下下左左右加时间空间，前前后后，
上下左右时间空间，哇，这个这个
前后
这个
叫六
比爱因斯坦还高。
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比如说神啦、鬼啦，就是他不管、
嗯、啊，那个不管。
他所注重的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社会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嗯，
他颠沛流离啊，这周游列国，他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不是为了解决生命的现象。
哎，他不是解决自己、
这个啊、
我们活着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话不能说一点也没触及，但是重点不在于生命，
重点不在于这里，把自己的这一部分摆在旁边了，对吧？
对、嗯、但是直到佛教进来的时候，中国人才发现，哎呀，我们这个佛教它是关注的就是所谓我们人的生命本身。
那也是因为这个孔老夫子这些人通通道不行成浮浮于海，都出国去了。
对啊，不是，他也是个理想，对于孔子来说也不过是个理想而已。
因为这个理想太可怜了，对不对？连孔老夫子自己是吧，孟子周游列国，到最后还是秦始皇有办法，还是枪杆子出政权嘛。
那当然了，这个这个
这老百姓还搞
是吧，连用也没有，老实说
山东大汉都做不成，江南书生还有什么搞头，对不对？
对啊，所以大家就对这个佛教就比较会接受，
嗯，
而且就非常的兴盛，然后大家，
对对对，
或者从另外角度叫独善其身，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讲，
帮助中国人生存呐、啊嗯，各样的动乱里面呢，
哎
啊、就可进可退啊，又可以置身事外呢，又可以进去呢，这个随波逐流都可以。
对呀、啊，对、啊，实际上你比如说你说了，我们看犹太人在圣经里的历史，犹太人实际上整个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对不对？
嗯、非常非常长，
非常非常长。但是我们回头看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所受的压迫那种严酷性啊，一点也不比犹太人低。
不单是犹太人，中国人很多民族的人都是这样子。
至少我们所接现在比较了解，一个是圣经里面犹太人的历史，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这个生存环境都是非常非常严酷的。
对。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儒家的理想不行的话，那么就退到
求其次，
退
到佛家里边去了。
对，而佛教跟这个道教比起来的话，跟生命本身联系的更紧密一点。
嗯。
更关注我们这个生老病死啊，还关注所谓的来世啊、
嗯、
这些概念。
佛里面至少还有一套所谓的说法，对不
对？
对，
比较理论上比较精妙一点。跟道教比起来，你看道教实际上到老子为止，庄子都不算。
道可道非常道了，他就不说法了。
就到老子那儿，当然这个是很精妙、很精炼的。嗯、实际上后面的道教，
嗯、
那是炼经书啊，
哦、那
东西跟老子本身上。距离比较远，
就比较成了一个宗教了，对，
比较一个宗教，而且好像
的东西，
就人间智慧本身的东西也不太多了，很形而下的东西。而佛教呢，一直到后面，我们看看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就一个是《金刚经》，一个《唐经》嘛，对不对？
这蒙哥就没什么研究了。
所以《唐经》就是实际上是唯一的一个就中国人写的经，
嗯、
所谓的佛经，佛经只有一部《唐经》是中国人自己写的。
哦，六祖坛经是吧？是这个意思、
啊。哎，就六祖慧能啊，他是不识字的，这所以一个传奇人物。
嗯，
不，他不识字，但是他能够真正领悟到一种佛法。我们有几个比较好的典故。有一次，他那时候刚刚已经得了这个衣钵，逃到南方的时候，在广东的一个寺庙里听另外一个高僧讲道。
嗯，
这时候风吹来，把这个一个旌旗啊，不是佛教有好多旌旗嘛，吹动了、
嗯。
哎，那么几个人就在争了。一个和尚说这是风动，
嗯，
一个和尚这是惊动，
嗯，
那蒙哥你说是什么在动
啊？那六祖的话他应该就说这是心动是吧？
哎，对啊，六祖就是这是风也没动，惊也没动，这是心动，一言既出啊，那真是就是举座皆惊啊。
这个真的就是佛教的本质嘛，因为他一切他是以自己、
嗯、
他是自己设计的，自己在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
对，他实际上就自己把一个他认为这世界上的东西他眼睛一闭就看不到了。还讲的比较一个粗俗一点的，当然也不粗俗一点的这个典故，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女，
嗯，
特别是那和尚啊什么都出家的是吧，看到美女，
嗯，
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美女想象成她死了以后是个白骨，哎，你就不会去想她了。你觉得这可能吗？
很多人看他的妻子都是这样子啊。
我就不敢说。
至少看的不再是美女，这可以吧？这就问题就解决了。再拿刚才耶稣那句话，就是是天上来的，是人间来的，这个百分之百是人间来。犹太民族所找到一个结果，跟中华民族所找到的一个结果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犹太人决定有一个天上来的标准，有一个天上来的启示是高过一切的，所以他们把一切的偶像都丢掉了，就来追寻那一位真神。那问题就在于说，这个真神有没有给我们启示？如果从天上从来没有任何的东西给我们，没有任何的道路给我们，那你要讲到这个抽象啊、哲学啊、唯心啊、唯物啊，你高不过中国人这套思想的。无论是佛道，
哎啊、这个思想都已经非常的高了，非常的精妙。
问题是你一切都是从你的心出发，那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旗子在那里？有没有一个客观的风在那里？对不对？
对啊，
你不能说我所得到的一个境界无以名之，我把它叫做涅槃。那这个你所得到的境界，它的实际是什么？到底宇宙人生有没有一个真情？那一个真情是不是你从这个渺小的肉身里面所悟出来的，所说服自己的那一个真情啊？这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远。
对啊，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直说，把所谓唯心主义，把这个所谓的宗教，或者说把我们信上帝本身也归为唯心主义。为什么呢？他认为上帝也就是人创造的。
是啊，
这费尔巴赫我们已经谈过了，是吧？费尔巴赫认为这所谓的神啊，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人，
对，
人创造出来的。
所以那是一种佛法，对吧？真的吗？
现在回头看呢，我们当时把这一些所谓的人间智慧啊，
对，
人间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基本上归结到一起的。
基本上这个跟创造论、进化论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什么叫做创造论？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位主动向我们启示的神，他把起初的事情、幕后的事情告诉我们了。什么是反对创造论，或者说进化论，或者其他的所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论？就是从压根上他不承认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可是他愿意花很多钱去建一个大无线电塔啊，去看外太空还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
对啊，所以如果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不到这所谓天上的智慧啊，到天上来的东西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神启示我们，我们就几千年来，就像这个所谓佛教啊，这些佛祖啊，他们面壁九年，说十三年坐那不吃不喝，他就在那悟到一点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
同时你反过来讲，现在念佛的人又特别对这个灵界的事情也很有兴趣，这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所谓佛呢，他是不管你的，什么都不管，
四大皆空嘛，他只要把这个世界跟他离开，完全回到自己内心里面。
那现在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所流行的这种讲法啊、说佛啊，实际上离佛教的本质相当相当的远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什么觉得还是比较幸运呢？我们就因为有这本圣经。
对了，
即使在天主教或者罗马教会离开圣经很远很远以后，但是在某一天我们还是能够回归到这圣经上来。
对，
但是这个所谓佛教呢，你就没有办法回来了，你就不知道。即使高僧，比如从释迦牟尼开始，到比如说六祖慧能、唐经啊，他实际上很少讲所谓的拜偶像啊这些东西，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嘛。
对，
你把自己讲到不能再讲了，或者讲到讲圆了，起头跟结尾都合在一起了，你消失了就是对的了。
然后还要在这讲就不对了，对不对？
再怎么讲都不对，包括我们的节目怎么讲都不对了。
对啊，所以他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人间智慧，他是那佛教，他即使再高深，虽然我们说他是个无神论，但是他最后他还是要搞一些有神论的东西，搞一些所谓神啊，搞一些菩萨啊，这就完全是多神论拜偶像的东西。
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不管你信的是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神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罪在不在你的身上？你不能练佛练到你的罪不在你的身上，你可能认为你放下屠刀了，但是你既然说你放下屠刀，那你从前拿屠刀的时候还算不算你呢？谁替
你
还那个债呢？对不对？那圣经也不是说人生不苦，只是这整个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们还是拿以前节目稍微讲过的啊，保罗在圣经里面说的那句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们面对同一个苦，这个苦这个体会是一个实情，没什么好讲的。你吃一个东西是甜的，就是甜的，苦就是苦的。人生
是世界上我们大家都在体会，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还是什么人，都知道这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苦。
对，但这个苦的本源是什么？好了，你刚才说释迦牟尼说是欲，对不对？那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说因为我的身体取死。换句话说，圣经很清楚的讲，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啊住在一个取死的身体里，而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又是卖给罪的。因此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这个叫做，这是我苦的根源。
对呀、
那这个叫比这个欲呢就要说的准确的很多，这有点像中医跟西医，他化验出来了。
这个话讲的不是对的，不是准确的，本身这就真理，那个就不是真理。
你讲这话就太不给人家面子，人家听不进去。你做节目
讲的准确多的，对的就是真理，就是真理，那个本身就是错的。
你看西医对吧？他给你照个X 光，你或者照个脑断层，你出来那个样就是那个样了。哎，但中医说里边还有你照不到的气呀、血呀、循环呐、对不对？哎，那这个比那个差别还大，因为佛祖所说的欲，这个欲是不带定义的，是你能够心里面体会的，对吧？这就也是麻烦。
对，而且你能够去欲去到什么程度，纯粹是靠你个人的一种修炼的。
你拿一把刀砍自己，砍到最后你还有一只手啊，握着刀才行啊。你怎么样去？
佛教里面真有这种修炼方法，就是拿刀砍自己。
砍到最后，你那拿刀的那只手怎么办？你只能全然放弃。但是全然放弃的时候，你已经不成样子了，你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你自己认为你解决问题。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问题不是因为我这个肉身的欲，而是因为这个欲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罪。
对，
罪借着律法让各样的恶欲在我这个身子上发动。他一发动了就把我掳去叫我顺从，所以他的方法，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是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问题就在这，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罪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没错了，那如果有一个天上的答案，或者我们有一个外在的答案，从绝对真理那边替我们解决了问题，那就比你想这种自我催眠的解决要好太多了。因为你解决了半天没解决，你根本不知道你这个解决是不是解决。
对，
对不对？
但是有的人正好相反，他觉得这种啊，这不这么容易吗？你是不是太轻松了，不负责任了？应当完全靠自己来努力把这
问
题解决。
这个
问
题最好答，就你刚才说，有的人他觉得，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这是世界上最矛盾的一句话，因为医生救人是把你放回你的身体里面，对不对？哎，圣经所讲的救呢，是因为我的身体有问题。跟罪结伴成为一个欲在我身上发动把我掳去了，那现在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身体？他的意思是说，一方面让我的灵魂得拯救，一方面让我的身体顺从我，而不再是我顺从我的身体。
对
啊，同时在神的面前呢，我这个罪的问题，我这个欲望的问题所背的一切的债务，他要替我还清楚了，这个叫做谁能救我。这个所以就有人讲嘛，说佛法是自救，那么我们所传这个天上的东西呢，是不是自救，是靠耶稣来救。从境界上来讲呢，自救比较高，那你这个讲究从哪来？你既然是讲佛法，还有这个境界比较高境界比较低吗？
这个涉及到人的虚荣心，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们像我信主之前，我就不能接受，好像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了，
对啊，
就觉得我必须为什么要靠别人？我必须靠自己来把这些问题。
这就是你需要拯救的地方啊，需要你被拯救的地方。
那这个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
慢慢转过来，
完全不可靠。
讲来讲去啊，这个天上来人间来真是不一样。天上是不是真的来了？他是不是把真情告诉我们了？啊，主耶稣出名的话，我把真情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你或听或不听，修道成佛你可以自己感觉很好啊，但是实际上可能完全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比如说在佛教在中国开始流行或者进入中国的时候，佛音还没来。
对，
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上次好像提过这个问题，是吧？那个时候人心的一个空白可能用佛教来填补的，那么这时候佛音已经来了，
哎，要你把原来那些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化掉啊，重新接受这个福音啊，这个这么清清楚楚的啊，替你解决问题的救主啊， 你又拿不定主意了。
哎，那这个我想也是靠神来解决吧。
来，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如果还没把收音机关掉，那我恭喜你。其实你说佛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真理的话，什么都好。
嗯，
这个够佛了吧？如果有真理的话，一切与真理不合的都不好，管他是佛是道是共产主义，是不是通通都不好？就请听众朋友能够自己心里面去斟酌到最后，主耶稣那句话。天上来的人间来的自己决定嘛。天上来的一定跟我们说实话，客观的实情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告诉你，但是你要是再把这个东西弄糊涂呢，没有人能帮你了。耶稣要求你在这一个问题上，到底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先采取一个立场。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先决定这一件事情，哎，他也就不跟你继续讲下去了。就像他当初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对待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一样啊。好吧，那白剑，谢谢您今天给我们这个有一个开悟，是吧？
我们这个讲解话题很多了，如果还有兴趣，我们下次可以再讲一讲。
这不知道了，这个我们不是棒喝，是听众朋友用棒子打不打我们？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我们可以讲的稍微再具体点，就是佛教的所谓来生跟我们这个观念呢，是不是？
好啊，那我们下次再看看吧。
好，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